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今日是新年啊，新年的初七。
今天是新年的年初七。
大家都生日。
大家都生日。
啊，生日最重要就是祝贺人啦吓。
生日最重要是祝贺别人。
咁啊，呢啊问。我问佢啊，咧你希望我祝你咩啊？咁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希望我祝贺你什么呢？
佢话咩啊？
他说什么呢？
青春美丽系嘛？
青春美丽，
系啊，举手咁样。咁咧，如果我话，
如果我说呢，
我咧就祝你祝你系从心所欲，好唔好啊？
我祝你从心所欲，好不好？
好唔好啊？
好不好呢？
好啊，哦，基督徒咧就唔系几好啊。
基督徒就不是太好了，
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从我哋自己嘅心所欲咧，往往咧就同神嘅心意唔相同嘅。
因为我们往往从我们心所欲，就跟神所欲的不一样。
啊，我哋应该话咧就系祝你系从神所欲。
我们应该说是从神所欲。
啊，即系跟神嘅心意去行事。
就是说跟神的心意去行事。
今天我就想请大家看看我的今天的打扮是怎样。
我想邀请大家看一看我今天的打扮是怎样。
因为新年，
因为今天是新年。
新年我就很多都新的。
新年我很多东西都是新的。
师母就说，为什么你穿那么多新东西？
师母就说，你为什么穿那么多新的东西呢？
师母今天没回来，
师母今天不在场，
因为她也有头晕，
今天有一点头晕，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以大家应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因为听闻台话呢，听晚呢就会急冻，
听闻台说明天会急冻下来的。
我们的干事呢就戴了口罩了，
我们的干事都戴上他的口罩，
因为呢是有感冒在身了，
他有感冒在身，
就希望大家小心身体，
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
很多都新的，
我很多东西都是新的，
新鞋新袜，伸只脚给你看，
新鞋新袜子，我伸我的脚给你们看看，
新的内衣裤，
新的内衣裤，
新胎，
新的领带。
这条胎是我女送给我的，
这个领带是我的女儿送给我的，
名牌的，
名牌的，
是菲律鸡毛，
是菲律鸡毛。
我的女儿是专买胎给我的，
我的女儿专买那个领带给我的。
但我穿这件衫咧就旧嘅，
我穿这个衣服是旧的。
因为点解咧？我谂今日嘅天气咧已经适宜咧着呢一套咁嘅西装。
为什么这样子呢？我想到今天的天气，所以我穿到今天这个样子。
呢套西装咧有15年嘅历史啦。
这套西服呢就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
我记得咧就喺2001年尾咧，系嗰啲以前嗰间教会啲执事咧带我上深圳去订做呢套西装嘅。
我记得是在2001年以前的执事们带我到深圳去买的这套西服。
做咗两套。
做了两套。
一套咧系蓝色啦，另外一套系啡色嘅。
一套是蓝色的，一套是咖啡色的。
用咗15年。
穿了15年啦。
系旧嘅。
是旧的。
都几热噶吓，
这穿上都感觉很热。先脱下来。
咁呢度咧，我又有一件背心啦吓，应该唔系背心，叫冷衫啦吓。
即系有一件背心，冷
唔系背心，唔系背心，
毛衣。
毛衣啊，咁呢件毛衣咧就系一个会友送咗俾我。
这件毛衣是一位会友送给我的。
以前嘅会友。
以前的会友，
他说我先生过了身了，这件衣服送了给你了。
他说我的先生已经过身了，这套毛衣送给你了。
我觉得也挺合身的，
我觉得都很合身
了。我又不浪费了，我说好，收了它，
不要太浪费，我就收下来。
这个都是十几年的了，
这也是十几年了，
是国货来的，在国货公司买的，
是国产的，国货公司有售。
好，那你会看一下，
你要看看
我的打扮呢有新有旧啦，
我的打扮有新也有旧的。
嗱，记得上个礼拜咧，我讲过主耶稣喺教导门徒呢个天国道理之后，
记得在上一个星期主耶稣教导门徒这个天国的道理之后，
佢就咁问佢啦，
他就问他们，
佢咁样对佢哋咁讲，
耶稣就对他们说，
第十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新旧的东西来，
新旧的东西。
文士的职责呢，就是教导以色列人。
文士的职责是教导以色列人，
他们是熟悉这个旧约。”律法的，
他们很熟悉旧约的律法的。
但是耶稣宣讲天国的真理，
但是耶稣宣讲啊天国的真理
是全新的观念，
是全新的观念。
对于今日的信徒来讲，
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讲，
我们需要圣灵同的感动同埋启迪之下，
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和启迪之下，
凭住对主耶稣的信心而得到的属灵经历，
凭着主耶稣，对着主耶稣的信心而得到属灵的经历。
所以主的门徒跟从了主之后，
所以主的门徒跟随了主之后，
就要好似嗰啲信咗主耶稣嘅文士一样，
就好像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文士一样，
有责任要教导别人，
有责任去教导别人。
当我们教导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教导别人的时候，
除了要明白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除了要明白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也都要明白有关天国的新道理，
也要明白关于天国新的道理。
所以耶稣就说，好像一个主人将收藏在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耶稣说，好像一个主人将收藏在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来，
既有拥有旧的东西，
既拥有旧的东西，
亦都有新的东西，
也有新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既明白旧约律法的要求，
意思说我们既要明白旧约律法的要求，
亦都要明白主耶稣有关天国的道理，
也要明白主耶稣有关天国的道理。
那我们才可以教导人，
这样我们才可以教导别人。
我们信了主的外邦人，
我们信了主的外邦人，
因我们有机会听到主耶稣舍生救赎世人的福音，
因为我们有机会听到主耶稣舍生救赎世人的福音，
我们相信了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
接受了神所赐的救恩，
接受了神所赐的救恩。
但我们不是犹太人，
但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不是从小就遵守旧约的律法，
我们不是从小遵守律法的人。
如果我们要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去教导别人的话，
如果我们要听从耶稣的吩咐去教导别人的话，
对于旧约圣经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对于旧约的圣经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旧约圣经的教导呢？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旧约圣经的教导呢？
今天让我们在加拉太书经文当中，
今天让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经文当中，
从使徒保罗的教导尝试去找答案，
从使徒保罗的教导尝试去寻求这个答案，
并且看看我们怎样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作出正确的实践，
并且看看如何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作出正确的实践。
加拉太教会呢，相信就由使徒保罗在他的报道旅程当中建立的教会，
加拉太教会相信是由使徒保罗在报道的旅程当中建立的教会。
他大约在公元49年之后写了这一封信给加拉太的信徒，
他大约在公元之后49年写了这一封信给加拉太教会的人。
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呢？
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呢？
我们想首先看一章六节和一章七节，
我们首先看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搞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大家留意个搅扰哈。
大家留意搅扰这两个字。
我哋再睇三章一节。
再看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
原来保罗发现嗰啲之前信主嘅加外邦人呢啲加拉太人呢，
原来保罗发现这些之前信主的外邦加拉太人
已经渐渐离开。那位呼召他们的基督
已经渐渐离开那位呼召他的基督，
是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受到一些人的搅扰。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受到、啊、有些人的搅扰，
是将一种有别于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教导他们，
是将一些有别于保罗所教导他们的福音去教导他们。
保罗形容这些人的教导迷惑了加拉太的信徒，
保罗形容这些教导是迷惑了加拉太的信徒，
使他们离开了真道，
使他们离开了真道。
那这些搅扰人和迷惑人的是 哪些人呢？
那这些搅扰人又迷惑人的究竟是谁呢？
哦、我们从三章二节那里去揣摩一下。
我们从第三的第二节可以看到，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那原来呢，是有些叫做犹太主义者是教导他们。
原来是有一些、犹太主义者来教导他们。
他们说如果要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们说如果要若要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要好像他们一样成为犹太人，
就要好像他们一样成为犹太人。
他们很看重自己的犹太的传统，
他们很看重他们自己犹太的传统，
所以就要求那些外邦人遵行犹太的礼教，
所以要求外邦人要遵行犹太的礼教。
犹太人生来呢就遵守神所赐的旧约律法，
犹太人生下来就要遵行神所赐下的旧约律法，
所以他们作为犹太主义者，
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犹太主义者，
是认为外邦人单单信靠耶稣是不足以得到救恩，
他们认为单单信靠耶稣基督不足以得到救恩，
乃要加上行律法，
乃要加上行律法，
得救要在福音以外加上遵行一些的律法，
得救又在福音以外加上一些遵行一些律法。
那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主义者的主张，
这些都是一些犹太主义者的主张。
他这些教导搅扰了和迷惑了加拉太人，
他们这些教导是搅扰了、和打、迷惑了这些加拉太人。
那使徒保罗怎样回应呢？
使徒保罗他怎样去回应呢？
那第一，他就严厉地去斥责传别的福音的人。
第一，他去严厉地斥责传别的福音的人。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很少在保罗书信里面看到保罗这么生气的。
我们很少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他这样子的生气。
保罗好生
气。保罗很生气。
他用了很强烈的措辞来责备那些甚至要求加拉太人行割礼的犹太主义者，
他用了很强烈的措辞来斥责那些甚至要求加拉太人行割礼成为犹太人的犹太主义者。
保罗说他们应该被咒诅的，
保罗说他们应该是被咒诅的，
因为他们传了与保罗不同的福音，
因为他们传了跟保罗不一样的福音。
那这个别的福音呢，或者是另类的福音，
这个别的福音或者说是另类的福音，
是不能够让人得到救恩的，
是不能够让人得到救恩，
反而使人沉沦的，可以
反而使人可以沉沦的。
第二个嘅反应咧，就系佢保罗诉诸自己嘅权威。
第二个反应就是保罗诉诸自己的权威。第一章第十一、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由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耶稣指出他素来所传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保罗指出他素来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所启示来的，
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
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
这个是第十节讲的，
这在第十节说到的。
他所传的福音既然是从当日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他的耶稣基督以来，
他所传的福音既然是从当日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他的耶稣基督而来，
就不是从人而来了，
就不是从人而来的。
好像那些犹太主义者一样，
好像那些犹太主义者一样，
他们领受了从人而来的教导，
他们领受了从人而来的教导，
完全是出于人的意思，
完全是出于人的意思。
保罗同他们不同，
保罗与他们不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保罗第三方面是慨叹加拉太人无知和可怜。
保罗第三方面慨叹他加拉太人无知和可怜。第三节第四节说，第三章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我真是徒然的吗？
保罗说加拉太人是被别的福音误导了。
保罗说加拉太人 被别的福音误导了。
他们这样的信仰表现是极之愚蠢，是无知的。
他们这样的信仰的表现是很愚蠢和无知的。
不但是这样，
不但是如此，
他说他们过往的经历难道是徒然的吗？
他说他们过往的经历难道是徒然的吗？
这里第四节呢是翻译为受苦。
第四节翻译成为受苦。
你们受苦而处的多。
你们受苦如此的多。
都是徒然的吗？
都是徒然的吗？
但是这个受苦呢是可以解做一个正面的解法。
但是这个受苦可以解作是一个正面的解法。
是解作他们起初接受福音的时候得到圣灵的经验，
可以解释为他们起初接受福音时得到圣灵的经验，
又或者他真的遇到受苦，但是圣灵是帮助他们，
或者他遇到受苦但是得到圣灵的帮助。
在这里保罗就好像问他们，
在这里保罗就问他们，
你们起初信福音的时候，
你们提出信福音的时候，
现在你听到别人讲要再行律法先至能够
现在你们听到别人说还要再行律法才能够得到吗？
当初他是凭圣灵入门，即是说他是已经是享受了这个救恩。
当初他享受那个圣灵入门，就是他们可以享受圣灵的入门了。
但你现在说有人说过你要呢是再要行律法才够，
但是现在有人跟他们说你们再要行律法才够。
这样你们昔日这么多的经历圣灵的经验岂不是白费呢？
那么你们昔日那么多的经历圣灵的经验，岂不是白费的吗？
岂不是徒劳无功呢？
岂不是徒劳无功的吗？
如果是这样，那就真是很可怜。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是很可怜。
作为一个小结，
做一个小结，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真理的教导。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真理的教导，
就是说保罗怎样指出犹太主义者的错谬呢？
保罗怎样去指出犹太主义者的错谬呢？
第三章五节我读出来。
那
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读五节就是说，那赐给你们的 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啊，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有两个给他们选，
有两个给他们选择。
首先就是行律法，
首先是行律法。
行律法字面的意思就是律法的工作。
行律法字面的意思是律法的工作。
犹太主义者呢，就是想强制那些加拉太的外邦信徒。
犹太主义者想强制那些加拉太的信徒，
强制他们遵守犹太人的礼教，
强制他们要遵守犹太人的礼教，
尤其是要求他们要接受割礼，
尤其要求他们要接受割礼，
即是割包皮的意思，
就是割包皮的意思。
另外一方面就是听信福音，
另外一方面是听信福音。
听信福音是另外一种的经验来的，
听信福音是另外一种经验。
这个字呢，字面的意义就是信心之听。
这个字面的意思呢是信心之听。
信心之听。
信心之听。
可以解释为产生信心的信息。
可以解释为产生信心的信息。
保罗呢指出人在神面前称义并非是因为行律法。
保罗指出人在神面前称义并非是因为行律法，
是由于信心之听，
是由于信心之听，
即是说是对神的信心，
就是说对神的信心。
但他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
他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
三章六节咁讲，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
三章六节这样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是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并非因着佢嘅行为。
亚伯拉罕被算为他的义，并非是因他的行为，
乃系因着佢对神的信心，
乃是因着他对神的信心。
既然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着他对神的信心，
既然亚伯拉罕是因为他对着神的信心，
我们同样都可以按住因着相信这个条件，就是被神称为义。
我们同样也可以按着这个因着相信这个条件而被神称义。
但咁样，我哋要谂下，我哋点样去实践呢个真理咧？
我们要思想一下，怎样去实践这个真理？
我谂到三方面。
我想到三个方面。
第一咧，我哋要听从神嘅心意，认定得救之法。
第一，我们要听从神的心意，认定得救之法。
乃系单单听信福音，不要加上行律法。
乃是要单单听信福音。不要加上行律法。
第一章七节好明显咁讲。
第一章第七节很明显的讲，
那并不是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我哋要认定神嘅心意。
我们要认定神的心意。
佢拯救我哋嘅唯一嘅方法。
他拯救我们唯一的方法，
就系要求人听信由主耶稣基督启示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是要求人要听信由主耶稣基督所启示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除了信福音之外，
除了信福音之外，
是不需要加上其他的得救条件的，
是不需要加上其他的得救的条件，
尤其是不需要实行犹太人所遵守的一的律法，
尤其是不需要实行犹太人所遵守的一些律法。
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犹太主义者所传的福音，
犹太主义者所传的福音
是不能够使人得救的福音，
不能够使人得救的福音。
因为人如果将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因为人如果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加上一些另外的条件，
加上另外一些条件，
那那个不是福音。
那个就不是福音。
第二方面我们要实践的，就要抗拒错谬的教导。
第二方面我们要实践的，是要 抗拒那些错谬的教导。
第一章十至十一节。
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我们务要谨守我们所信的福音，
我们务要谨守我们所信的福音，
不可以轻信人的主张和教导，
不可以轻信其他人的教导和主张。
因为正如这个犹太主义者的教导一样，
因为正如犹太主义者的教导一样，
如果是出于人的意思就不是真理，
如果出于人的意思就不是真理，
不是从神而来，
不是从神而来。
保罗教导我们怎样去抗拒错谬教导的方法。
保罗教导我们如何去抗拒错谬的教导方法，
就是要得到神的心，
是要得到神的心，
要讨神的喜欢，
要讨神的喜欢，
不是讨人的喜欢，
不是讨人的喜欢，
要明白神的心意，讨他的喜悦，
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讨他的喜悦。
我们就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
我们就要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
常常在神或者主耶稣基督里面，
常常在神主耶稣基督的爱里，
否则我们就很容易随从了人的教导，
否则我们就很容易随从了别人的教导，
那些很可能是出于人的意思，
那些很可能出于人的意思，
是世界的标准，
是世界的标准，
往往强调是相对的，
往往强调是相对的，
但是真理是有时是绝对的，
但真理往往是绝对的，
是不能够妥协的，
是不能够妥协的。
我们要抗拒错谬的教导，
我们要抗拒错谬的教导。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很成功的基督徒商人，
一个很成功的基督徒商人，
突然收到一个客的订单，
突然收到一个客人的订单，
个生意额相当大，
生意额都很大，
但是这个客提出的要求，
这个客提出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要私下给回佣这个客，
就是说私下会回佣给他。
这个成功的基督徒的商人，
这个成功基督徒的商人
竟然答应我私下给你了，
竟然答应他要私下给他，
将一些回佣是私下的给他，
将是回佣金私下给他，
事后他有一点后悔了，
事后他有一点的后悔，
因为这个跟贿赂没有分别，
这个跟那个贿赂没有分别，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做了，
有很多很多人都这样子做，
为什么这么绝对呢？
为什么这么的绝对呢？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是会陷于这个两难之间，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陷于这个两难之间，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那第三方面我们要实践的真理，
第三方面我们 要实践的真理，
不要走信仰的回头路，
不要走信仰的回头路。
加拉太的信徒被错谬的道理迷惑，
加拉太的信徒被错谬的道理迷惑，
直接影响了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直接的影响了他们对神的关系，
因为他们不能够单单信靠神，
因为他们不能够单单的信靠神，
他们要加上行律法，
他们要加上行律法，
既然可以加上了这些某些犹太人的律法，
既然可以加上一些行某些犹太人的律法，
就是靠肉体行事了，
就是靠肉体去行事。
保罗在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讲，
保罗在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加拉太的信徒原本是被神认识的，
加拉太的信徒原本是被神认识的，
即是说呢他们接受了圣灵，
就是说他们接受了圣灵，
他们有了初步的属灵经历，
他们有了初步属灵的经历，
被神认识，也就是说蒙神所爱，
被神认识也是说蒙神所爱，
但是如今却被人要求遵行这个旧约的律法，
但是如今却被别人要求要遵行旧约的律法，
以为用肉身的行为来成全救恩，
以为用肉身的行为来成全救恩。
保罗说他们何等的无知，
保罗说他们是何等的无知，
当加拉太人不能够遵守谨守所信的福音的时候，
当加拉太人不能够谨守所信的福音的时候，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怎样去做呢？
他们就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作奴隶，
他们就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
意思就是说谨守了一些不是神对信主外邦人的要求，
意思就是谨守了一些不是神对信主外邦人的要求，
反而是严格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反而是严格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这样做的话，
这样做的话，
不单止不能够使人得自由，
不单止不能够使人得到自由，
反而是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
反而是破坏了神和人的关系，
成为了人的薄束，
成为人的束缚束缚。
那这里呢，是我听到一个牧者 的或者一个学者的讲法，
我这里听到一个学者的讲法，
他说呢，是有些人认为呢，热心侍奉就是属灵灵命成熟的标记。
有些人说热心的侍奉就是灵命成熟的标记，
有些人认为这样，
有些人认为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因为热心侍奉的人可能会犯了错，
因为热心侍奉的人可能会犯错，犯错，
因为他凭自己的意思侍奉，
因为他们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侍奉，
可能是将神放在一边，
可能把神放在一旁，
那结果呢，就是他们是将自己摆在一个自己定立的律法当中，
结果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自己定下的律法当中，
结果就不是自由，
结果不是自由，
乃是被束缚，
乃是被束缚。
最后结论，
最后做一个结论，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
使人称义的条件只需要人相信接受基督为救主，
使人称义的条件只需要人相信接受基督为救主，
这个福音原则上是不能够更改的，
这个福音原则上不能更改，
人如果在之上加上行律法就是错误的，
人如果再加上行律法就是错误的，
不能够使人得到自由，
不能够使人得到自由，
所以旧约的有些部分的律法仍旧要遵守，
所以有些旧约的部分的律法仍旧要遵守，
正如十诫我们大部分我们都遵守，
正如十诫我们大部分都会遵守，
但某些的部分的律法如果是被新约主耶稣的亮光照明之后，
但某一些律法如果被新约主耶稣基督的亮光照之后，
就不需要遵守，
就不需要遵守，
因为圣经里面的真理是有一个渐次明显的渐渐明显的性质，
因为圣经中的真理有一些渐次明显的性质，
我们要谨守新旧约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谨守新约旧约圣经里面的真理，
并要本于对神的爱，
并且要本于对神的爱，
切实地行出来，
切实地行出来，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让我们可以明白今天是情人节，四方的情人节， 我们想到爱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心里的人的门徒都是为你所认识的，意思就是蒙神你所爱的人。主啊，我们真的要时常的住在你的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寻求你的意思，然后我们谨守你所吩咐我们的诫命，然后切切实实的来实行出来。感谢你的教导，帮助我们，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